有些话一直想对你说，但在你面前就是说不出口。其实我很想你，是否真的有丘比特能帮我告诉你？如果对着全世界说我爱你，你会接受我吗？湾区新城中文电台隆重推出自制时段，让你有一个机会把你想说的话、想播的歌、想做的节目在 FM92.3 频道一一实现。详情请浏览 www.bayareametro.com。 如果有任何问题均可致电留言到1-888-889-8890或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一段节目，一份深情，一世永恒。
传承多年的料理经验，最正宗最新鲜的手工水饺，最丰盛最好吃的北方美食，尽在水饺大王。水饺大王地址39229CW Newark， 电话510-713-2800 510-713-2800。水饺大王更推出贴心的袋装水饺，让你把美食带回家。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各位朋友你好，我是石东，再次说声谢谢您按时的收听八方论坛。今天呢我们节目内容是开放议题，我想又有很多事情可以提醒您，可以讨论讨论。我们这开放议题的原则呢，当然还是那句话，就是不设防不设限，任何议题都可以谈，而且我们节目呢不是挂电话不过滤的，所以说是不设限。几个可以跟您提出来做个建议，就是可能有的话题，第一个就是这个昨天我们在节目中谈了这个有关于戴笠的故事。这个故事呢我们没有时间接听电话，我希望今天呢有这个观众或者有听众呢可能打电话来谈谈你对戴笠这个故事的看法，或者你的一些 input。那么有关于这一点呢，我是非常期望的听各位听众您的反应。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刚刚我在节目上来节目之前呢，看到了一个最新的消息。我想您还记得，在这个前一阵子，随着中华民国高等法院呢一审宣判，判这个陈水扁和吴祝敦呢以及他们所有的其他人呢全部是无罪，引起了舆论大哗。那么现在呢最新的第二审判决宣判了，您听听他们怎么说的。
二次精改在一审宣判的时候引发了各界哗然，因为当时法官将21名被告全部宣判无罪。不过今天下午二审宣判出炉了，出现了大逆转。法官认为总统的职权扩大，对金控业者有影响力，所以针对了阿扁涉及收贿跟洗钱，重判他18年，而吴淑珍重判11年。亲自到庭来聆听的阿扁听到判决之后，脸色铁青，心情显然相当沉重。
一贯的招牌笑容向镜头挥挥手，阿扁这回亲自到庭聆听引发外界高度讨论的二次精改案。在去年11月，一审法官将21名被告通通判无罪，结果下午二审翻盘，包括阿扁在内的7名被告都要吃上官司。
配合整个明年的1月14号总统大选的一个提款机，他认为我这个是一个政治判决。
阿扁透过律师表示，这是个充满成见的判决，对司法相当失望。因为阿扁以职务上收贿和洗钱重判18年，罚金1.8亿；吴淑珍被判11年，罚金1亿200万；马永成也是因为职务上收贿判8年。陈志忠和黄瑞进则以洗钱分别判1年及半年。金控业者除了马维健和杜立平被判刑之外，其他同案被告均判无罪。
至于其余被告贪污洗钱有罪部分，都还可以上诉。
二审法官认为金控并购确实在总统的职权内，而且宪法经过7次的修改，总统的职权扩大，对金控有一定的影响力，才会改判。
听到没有，第一审判决是无罪，第二审判决是陈水扁是18年，吴淑珍是11年，另外呢还有判罚金好多亿的罚金。那么我不知道各位观众听了这个消息之后你有什么感觉。那么 判决像打摆子一样的，让人家感觉实在是不知道该如这个无所适从，而且觉得法律的这个他的尊严性呢，似乎不管怎么样都是在人家心目中是打了一点折扣，好像是在开玩笑一样。这是在今天节目中跟您预定的可能性的给您建议的话题。今天我们是开放议题，是不设防不设限。我们的电话号码是 925-385-0368， 再讲一遍 925-385-0368。 还有一个可能你可能已经知道或者还不知道的消息，也是有关于中华民国总统大选的消息，那就是宋楚瑜先生呢，根据媒体的报道，他的这个联署呢已经超过了26万了，换句话说他已经有资格去选总统了。那么这个对他来讲呢是一个好消息。这是我看到是哪里，是凤凰网的消息，他说有消息透露亲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参选人宋楚瑜目前获得联署人数已经达到了26万，已经跨过了25.8万的总统参选人的联署门槛。那么亲民党表示说已经去询问中选会，并且获得他们的同意，说宋楚瑜先生考虑提前交缴联署书，而他的相关的造势活动将也会在全面展开，那么以图再次聚集人气，希望能够再次的把人气提高。这是有关于宋楚瑜先生，他联署已经超过26万了，所以说就这个法律上来讲，他已经有正式有资格可以参选下届的这个中华民国的总统了。昨天谈的戴笠的故事，你有些什么样子的感想？有些什么样的话，或有些什么样的故事和我们分享？这是另外一个可能的话题。那么这个吴淑珍和陈水扁的事情，刚才跟你提过了。另外还有一件事情要跟您打个招呼，那就是我记得在是不是礼拜一啊，还上一次的这个开放议题的时候呢，有一位朋友说打电话给我说，他希望我能够访问辛淮南先生，问辛淮南先生现在的动向，他到底人在哪里，在世界日报离开之后好像找不到他了。事实上我也不太清楚辛先生的动向，我只是在很久以前我知道辛淮南先生他离开了这个世界日报之后呢，这个星岛日报请他去为星岛日报写专栏同样的文章。那么这一下子也过去了很久，他是不是现在还在为星岛日报写文章，我也弄不清楚了。我这个前两天给辛淮南先生发了 email， 我说有观众有听众点名说希望我能够访问你，问他有没有兴趣，我问他有没有兴趣。那么今天上午接了他一个回信。他说太久没有在江湖上走动了，这是辛淮南先生说，他说太久没有在江湖上走动了，已经忘了怎么样上节目，说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换句话说他非常婉转的就是回绝了我的邀请。不过这个事呢我必须要跟这位特别是这位听众提起这位意见的听众呢打声招呼，因为这个事呢我去办了。那么得到的结果呢是辛淮南先生他觉得现在不管是什么原因呢是不希望受访，所以说这就我也是给这位听众一个回话一个交代。那么这就是我在今天节目中可能我能想到的可能你会感兴趣这话题。那么往往呢在这个开放议题的节目时间里面呢我们往往会接触到我根本想不到的一些好的由听众或者观众打电话进来谈的话题或者议题，这都是我们欢迎的。换句话说我们是不设防不设限。我们的电话再一次给您重复一遍，我们的电话号码是 925-385-0368， 我再讲一遍 925-385-0368。 做了广告，
想要更安定的生活和更高回报的投资，就应该靠一个英明的理财顾问，雷端健 Daniel Loy，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的理财专家，为您开扇一道成功的大门。雷端健理财事务所电话是408-329-7549，408-329-7549，地址是20480 Pacific Drive, Still A Cupertino。
山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三藩市建材公司陈斌司机一名，待遇优厚，需勤奋上进，敬业爱业，有驾驶经验者优先，有意者请致电415-250-0318 415-250-0318。
国伦纪念陵园重阳期间推出重大优惠，因重阳期间购买福地的人潮踊跃，因此有部分客人尚未完成全部购买手续，可报请总公司批准。此次优惠期延长至10月16日，为公平原则，在此期间所有购选福地的客人均享有同等优惠，请来电查询。国伦电话650-755-1727，650-755-1727。
OK， 我们回来了。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跟您安排的议题呢是开放议题，我们的电话号码是925-385-0368 925-385-0368。有关于这个，在今天节目中我们给您做的这个节目内容呢，我在广告之前已经向您提了几个可能的一些话题，那么我希望这些话题呢您可能会有兴趣。这位朋友请问您贵姓？
你好，石东先生，我姓林。
林先生你好。
你好。
哎。
我听你这个开放话题有一个是台湾那个扁案是吧？
对对对。
我认为感觉好像它就是一场闹剧一样。
的确是这样的感觉。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中国有句成语叫礼义廉耻，但是我感觉可能还是有很多人不太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
嗯。
还有一个石东先生，我想提一个问题，就是说人民币汇率的问题。
嗯。
我想这个问题很多中国人都挺关心。
嗯。
但是现在好像那个美国这个国会已经通过这个法案。
嗯。
好像对这个人民币好像比如说增加很多很多的关税，要制裁中国，贸易战不可避免，要打起。
嗯
哼。所以这个贸易战打起来之后，对美国也好，对中国也好，大概是不是好像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
嗯。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和听听听众朋友你对这个意见看法。
嗯哼，嗯哼。
好吧，就这个
事情。好，谢谢。
谢谢石东。
谢谢林先生。这个有关于人民币汇率的事情呢，就是最近国会有一个法案现在刚刚通过了，就是参议院已经通过了。那么这个未来的两关呢是众议院和美国总统的签署才能正式成为法案。基本上是一个民粹式的法案，就是主要的是当然是针对着中国，但是它主要的消费对象是国内的这个选举。这是先谈到这儿，再接个电话。这位朋友请您贵姓？喂，这位朋友在吗？
是我吗？
是的，是的，请您把那个收音机关掉，这样听我讲话会清楚一点。
好，
谢谢。
我姓李。
李先生。
我那个刚刚讲人民币的汇率啊。
嗯。
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湾区有一个经济名嘴，
嗯，
叫周章先生，
嗯，
我觉得你假如有兴趣你可以找他，因为我不知道他电话号码。
OK
这周章先生他常常上节目讲的这个人民币汇率跟经济的讲得非常好。
嗯 ，OK。
对啊。
嗯哼。
那还有一件事，我就是讲到昨天的那位是贺女士是吧？
对，叫她叫梁女士，梁贺。
啊，梁女士，
对。
嗯。 他昨天讲的我非常有兴趣，因为我在台北的时候我看了很多戴笠的故事。
嗯，
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戴笠的名字好多。
对，他的化名好像20多个，好像是前两天报纸。
对、
对，
像在芝山岩那边有雨农新村雨农雨生新村雨生小学，
嗯，
都是用他的化名，
嗯，
所做的，
嗯，
还有雨范新村呐、或是那边很多的眷村，全部用他的名字，
嗯，
来那一个。
嗯，
对，他据我知道，好像每年他的忌日，现在我就不知道了。
嗯，
以前他的忌日的话，或是他的生日，在军情局里面，他们都会有一个这个叫什么纪念会。
嗯，
都要穿他的衣服。
穿他的衣服，
就是、他
穿他的衣服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他穿的中山装那个，就青年装。
嗯哼，
他们一定要穿这个中山装。
嗯哼，
参加他的这个他们的开会纪念他。
嗯哼，
每年都有这个。
嗯哼，这
我那时候是很小，我听那些长辈人讲。
嗯哼，
这样听长辈讲，所以说。他也是一个很传奇的人物，所以说我那时候我很小听到他，因为我以前常常到南崖里去玩，到这个芝山岩，那是他们的局本部嘛。
嗯，就是他们的摇篮呐、训练。
对，他们的摇篮。
对，
对，所以他们对他来讲的话，就等于是祖师爷嘛。
是他们叫精神导师吧，我这个词不是用的对不对，反正基本上就是戴笠先生是中华民国这边的情报单位的一个就是祖师爷了，就是他们奉为精神导师。所以说你刚刚谈到的有关雨生啊，就是戴笠啊，这他的学校啊，以他的名来做小学做中学，或者以他的名来灌在一个厅，就是雨农厅啊，或者这种房子啊，这种事情是常见的，可见他在中华民国这边的这个情报界，他的地位是可以说是不可动摇的。
对，非常那个，我记得我在基夫，在那个士林南崖里，就是阳明山下，
嗯，
那一带全部是他们的，这个都用他的名字来命名。
这个我倒不知道，有这么厉害啊？
对，他。
Okay.
在那个就在士林官邸周围吧，
嗯哼，
士林官邸周围有什么芝山新村啊，或是什么，全部是他们。
嗯，
以后用雨生小学就是用他的名字取的。
嗯哼，
现在应该还有，我想。
嗯哼，
这样子。
嗯哼，
像雨范新村。真心称什么都是用他的名字。
嗯哼，对、这个我想特别是台湾或者台湾北部出来的朋友们大概都是非常熟悉。那么有关于戴笠的这个故事呢，我昨天访问的这个梁和女士，她所翻译的这本书呢，的确是我所见到的最严谨的，而且我觉得是最好的一本书。所以说你有空的话，有兴趣的话去上网找找，说不定可以买到这本书，因为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能
买到。但那个我不知道那个在书店能不能买到，
你可以打电话去问问，我想至少网上的话你可以先去找一找，网上是不是可以买到，还是一定要到书店去买，我就不清楚。
因为我到书店去问，他说没有，我说你可以进几本这个书，我说因为始终你那个，我说你可以多卖这几本书。
他们一般来讲他们都可以帮你 special order， 这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这样的，
对对对，
我现在就是说， 他这个是在网上可以找得到吗？
在网上，我建议你啊，去网上找一下，因为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特工教父》，我想你要的是繁体版，不是简体版，对不对？那么，特工教父，你把这个名字记下来，然后你 Google 一下。Google 一下你就知道这本书，它就特别你要去书店订的话，它有个 number， 就是不是 ISN number 还是 IDNN number， 什么有一个号码，你把号码那个告诉书店的话，他们订就很简单了。
好，
好，
谢谢，
好，谢谢，
谢
谢，
谢
谢。另外有刚才我讲的这个美国的国会定法案来压迫人民币升值的这件事情呢。当然是为国内消费而做的，基本上就是一个民粹式法案。这个民粹式法案呢，主要是选举也到了，那么做这个民选出来的议员呢，总要让老百姓觉得我是在帮你做点事儿。那么这个事情呢，据我了解，奥巴马政府是不赞成的，是不希望看到的。那么众议员是不是能够过？现在。我也搞不清楚，本来有一种说法是这个众议院可能不会过，但是现在也有人说法这个可能会过，但是这个事情怎么样发展我就真的不知道了。中国这边呢有非常强烈的反应，我实在不知道这件事情应该做一个什么样子的推断。那么我想任何的专家碰到这种事儿呢都没有办法做任何的推断，因为这种事情呢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如果是政治问题的话呢，这个推断的常理就它往往会不按常理来走这条路，所以说这个事情怎么样发展生活，我想我们都很关心了，但是我们也只能关心，只能关注。那么继续的，我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发展。那么中国这方的强烈反应，我也希望是有一点这个言论过激，希望有一点是希望阻挡住美国的这种行为。当然这种事情也不是头一次发生，我相信也不是最后一次发生。那么这个就希望这个事情呢这次能够安然的渡关。那么另外和这个事情是不是直接有关系还是间接有关系，有关于这个金融方面或者华尔街的这个事情也闹得越来越大，美国国内的政治界会在多少的程度上受到华尔街事件占据华尔街这群老百姓的影响，现在不得而知，但是这个影响一定是有的，只是说看什么时候爆发出来，以及它的能量有多大，以及它的能量会往哪边走。那么这些呢都是可能走的几个方向。那么刚才在节目中跟您做了一个节目预报，讲了一半呢，就是明天的节目中我们会访问丁文静。丁文静是一个纪录片的制作人，他最新的一部纪录片呢叫做《最后岛屿》，是讲1950年到1955年这五年之间，在退到台湾来的这个中华民国军队和在中国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军队在台湾沿海的岛屿上的一些争夺和浴血战。我看到这个台湾防卫战的纪录片，那么另外还有一些介绍，其中有一位老兵呢，当年他亲自参与这个宜江山的，好像是宜江山，应该是宜江山的战役，活着回来。那么能够活着回来的真的不多，他是被这个中国大陆军队俘虏之后才能够活下来，不然的话也是死在那边。他说那个当时的宜江山的战役之中，那个整个的海滩的海都是红色的。他问了一句话让我觉得十分感动，让我动容，那就是他问这句话，就是都是中国人，到底是为了什么，到底是为了什么杀成这个样子。我们叫在做了广告，我们这里的电话号码再次的向你重复一遍，是925-385-0368 925-385-0368。
这里环境好，学区好，终于买到了我们的新家。
这都要谢谢我们的房地产经纪人李文 Juliana Lee。 他有近30年的房地产经验及成功的市场分析能力。
Daddy， 赶快带我们去认识我们的新邻居吧。
我是李文，请来电650-857-1000，希望有机会为您服务，让您的梦想成真。
国伦纪念陵园重阳期间推出重大优惠，因重阳期间购买福地的人潮踊跃，因此有部分客人尚未完成全部购买手续，可报请总公司批准。此次优惠期延长至10月16日，为公平原则，在此期间所有购选福地的客人均享有同等优惠，请来电查询。国伦电话650-755-1727，650-755-1727。
想印卡片去哪里好呢？当然是 Spotlight 啊，全程最低价18块印500张，简直是超优惠。想印海报去哪里好呢？当然也是 Spotlight 啊，他们能为客人提供24×36寸的印刷尺寸，整个湾区也是仅有几家，地址725 Bryant Street San Francisco， 电话415-856-0955。ANA Anna 家具公司20000多尺大型陈列室，从意大利名师设计的现代家具到美国大师的经典组合，带给您全新的家居享受。Anna 家具公司地址在301号 South El Camino Real San Mateo Hillsdale 购物中心对面，电话650-212-2288，650-212-2288。
各位朋友，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安排的节目内容是开放议题，再一次的向你重复一遍，我们这儿的电话号码是 925-385-0368 925-385-0368。刚才在这个广告之前提到了有关于昨天明天的节目的预报呢，是一个纪录片的制作人，他的名字叫做丁文静。丁文静他现在是长天传播的总经理，那么他从事新闻工作有17年，他曾经在台湾任职过东森、中天和香港的这个凤凰卫视。那么在凤凰卫视的时候呢，他开始制作有关于台湾历史的纪录片。那么他从前曾经为这个凤凰卫视制作过的纪录片呢，包括了有1949年的大迁徙，另外有台湾天空的秘密，这两个纪录片呢都曾经荣获过两岸纪录片的报道首奖。那么丁女士她本身也是财经记者出身，那么她也曾经贴身采访过台湾的这个非常有名的经营之神呢，他们叫经营之神王永庆。那么在这个制作1949年的专题之后呢，开始接触了那些战乱的老兵之后呢，丁女士她说她的心里面有相当程度的悸动，惊动，就是惊动的意思。那么从他们这些老兵的口中呢娓娓道来过往的，觉得他每个人都是一部历史的巨作，对自己有很大的启发。因此呢，丁女士她也说她是因此呢清楚了自己的使命和负担。那么这是明天在节目中我们准备访问的这个丁文静金女士。另外有关于其他的问题呢，观众听众也可以打个电话来，我们一起聊聊。再一次的重复，我们这儿的电话号码是925-385-0368，925-385-0368。那么有关于戴笠先生的故事呢，刚才有一位这个先生打电话进来呢，也讲了很多。那么我非常明显的，他是从台湾长大的，是在当地北部呢长大的，所以说他能够看到，是李先生是吗？李先生他讲的，看到很多有关于戴笠先生的在当地因为他在国民党情报界的身份和地位，所看到的戴笠先生他的影响，在特别在情报界呢是无所不知。但是今天我不知道中华民国的情报界是不是还是保持的这种精神，我也搞不清楚了。离开了台湾太久，对于那个时候的军人和这个情报界的 一些心态和一些精神好像也已经不是那么的熟悉，所以说我也不知道该如何的去看这件事情。但是戴笠先生呢，的确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他在在1920年到1940年这20年之间呢，从一个黄埔军校的学生，然后到这个蒋介石先生手边的可以说是第二号人物，还是说第一号人物？因为有很多人说呢，戴笠先生事实上是当时在中华民国是除了蒋介石先生之外呢，是最有权力的一位人物。那么那个时候的权力和今天的权力又不能相比。那个时候，在我昨天节目里面提到，是一个公私不分，而且党国不分的一个时代。所以说那个时候有权力呢，那是权力，你可以说大的不得了。这位朋友，请问你贵姓啊？
我还是前面那位。
哦，前面那位 ，OK。
李先生。
李先生好。
因为你刚跟我讲说明天要访问。
丁文静
访问那位女士，
对，
讲江山的，
对，
因为我以前在部队里面在马祖后面一个某某小岛，
你是服役的，你是服役的，还是你是这个？
我是服役的，
嗯哼，
因为我接触过很多这种档案
，OK，
我每天都跟那些烈士们睡在一起。
你说烈士的后代，你是烈士的后代睡在一起，还是跟你
们？我也不是，就是因为我是在史籍馆里面。
哦 ，OK， 哦，你是这个意思。
江山的时候退下来
okay, ，OK，
因为我那是浙江部队。
嗯 ，OK，OK。
所以说，我就是你一讲到这个，我就因为听过一些老长官跟老士官长讲一些故事，
嗯，
对，你刚刚跟我讲，那真是血淋淋的，
嗯哼，
那时候退下来，那时候从胡琏跟胡宗南，
嗯哼，
胡琏将军跟胡宗南将军，
嗯哼，
这样退下来，
嗯哼，
对，那时候那一阵子，后来蒋介石就把整个浙江部队撤到我们那边，那时候我们是国光计划的执行单位。
你们那边是哪一边呢？是你说是你们那边是什么地方？
某某小岛，我不便讲。
是这个时候这个年代了还不便讲。你刚刚说马祖是马祖吗？
东营岛。
东明岛。
东营
哦，东营 OK 好、嗯。
对，我在那边服役了。那时候已经所有的计划都没有了，
嗯，
那时候西方公司也撤掉了，
嗯，
这样子，
嗯，
对，我们那个单位那时候是做了很多很特殊的这样子工作，
嗯，
这样，
嗯，你在那儿，你在那儿一共停留了几年？停留了多长时间？东营，
我停留2年，
那就是服役的2年，
对，我就前后就在那边待着。
嗯，
待完我就回台湾了。
嗯，那听来
就坐军舰回太平。
那你听来，那这2年过得蛮舒服的吧？
也还好啦，因为我在司令部里面，
嗯哼，
所以说接触了很多，
嗯，
看的也很多，
嗯哼，
那是三十。
失业率居高不下，大选年在即，股市动荡，经济走向不明朗，如何在年底前理顺你的财务规划，降低投资风险？湾区知名理财顾问 Daniel Loy 将在周日10月2日和10月16日下午3点到5点举办2011年投资税务策略讲座，报名电话。
也不过才18、19岁而已，
嗯嗯，
对啊，所以感情很浓厚，所以你一讲到我明天一定要听你这个节目
okay,
从头听到尾，
好的，
所以说这样子，
谢谢你刚刚这位先生，刚刚这位先生好，谢谢你李先生，谢谢，
好，
谢谢
okay, 拜拜
拜拜又到了做广告的时候，做广告之前再一次的重复一下我的电话号码，是925-385-0368，再讲一遍，925-385-0368。
电台现正招请营业代表多名，需懂国粤语，勤奋敬业，有经验者优先，内涵绝对保密，有意者请将个人简历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或者传真简历到我们的全美客服热线1888889889018888898890，请注明您的应征职位。
如果您是一个专业人士，包括医生、律师、顾问、经纪等等，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您、信赖您，请联系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我们全体人员将会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如要投放广告或想拥有自己的节目，请联系我们18888898890，或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Star World 新学友将于11月13日周日下午1:30举办免费 SAT 及升大学讲座，资深名师向您传授提早升学计划秘诀，并教您如何利用长假增强 SAT 及各项考试实力，请把握机会。申请大学 College Essay 免费咨询，上网预约或者致电408-446-1956，408-446-1956，网址 showworld.org/sharewold.org。
各位朋友，我们这儿电话号码是925-385-0368，四条线通着，等着您的电话。今天是开议题，不设防，不设限。我想任何的题目、任何的意见、任何的牢骚，你都可以打电话来，我们一起聊聊。那么有关于宋楚瑜先生，刚才在节目一开始向您报告，有个就是宋楚瑜先生呢，根据新闻的报道，他的联署的门槛已经过了，因为按照中华民国的这个选举法的规定呢，这个中华民国的总统候选人，如果你不是政党提名和怎么样的，你一定要有超过25.6还是26万的这个门槛才行。那么现在已经过了，所以说看下一步棋宋先生会怎么走，那么以及他对于马英九的总统选情到底会有个什么样的影响，都是以后我们可以谈的话题。这位朋友请问贵姓？
我姓谢。
谢，
谢谢的谢。
谢谢的谢。谢女士是吗？
对。
好，谢女士请讲。谢女士，你的这个你是用手机是吗？
我是用手机。
没关系没关系，现在好一点，刚刚开始有点杂音。
因为你这个电话号码我们打进来算是长途了，所以说我手机可以打这个电话。
OK。
所以说你这个电话呢，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用1800或者1866这种免费电话？如果考虑到要收听率啊什么打进来的这个改成这种电话号码比较好一点。另外呢，今天呢我讲的，因为你是开放议题嘛，
对，
所以说我想讲一讲，就是对美国警察就是在执行就是说什么一个交通法规的时候的一些一个看法。
嗯，
我不知道其他听众有没有这种亲身经历，我是经历过两次非常奇怪的一个经历。
嗯，
有一次呢是在几年前，刚就是说好像这种时间的这个变更啊什么这个提前一个小时去朝后一个小时的意思。那个时候呢正好6:02，过两分钟呢相当于原来的5:02。那么我那个时候呢走在一个很明亮的这个 First Street 的这个监狱旁边的这条路，非常明亮的这样照明。那么我那时候就没有开灯，结果呢我就警察跟上来了，我想我一切很正常嘛，我也不知道是叫我就比较慢一点的停进靠边了。警察呢就首先就说你呢这个警察后面警车一叫呢你就要马上停边，如果不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罚你1000块以上的这个罚款。那么我也不吭声了，然后他说你这个没开灯，那我觉得很 surprise， 因为那天刚变这些时间嘛， 我就说哎呦，现在这个我用英文跟他讲了，就是说周围一切都是很亮的什么的，我说我这个时候没开灯。
那个时候天是黑的还是亮的？
亮的了，因为只有5:02呢，等于是刚没有改时间的时候5:02，
就差不多现在这个亮度吗？现在外面的亮度
就是大概11月要改时间的这个时候。
哦，就比现在暗一点。
11月份要改时间了。那么我就他叫我签罚单嘛，他说如果你不签罚单的话，就是什么要扣驾照啊什么的。那我就在这个罚单签字以后呢，我就写了一条，我说everywhere it's bright。对吧？就是说我这样写的。那么警察呢，就马上就是说，把你这个罚单的东西呢，就申请。过两天以后呢，他马上寄一封信给你，他说你的驾照暂停了，你必须两天以后呢，就要换取这个你的 ID 身份证。然后我没办法，匆匆忙忙去换 ID 啊什么的。然后呢，人家都说这下完蛋了。有的警察呢，我请教了警察。我说，他说你可以去这个，就是提你的看法的。那么，有的人说这个
谢女士啊，谢女士，
你就完
谢女士、啊，我打断您的话、因为电话杂音实在是太大了，能不能够、我先挂上，让我先讲一下，然后你再打一电话进来看，如果希望这个线路能够更清楚一点，可以吗？
好吧，
谢谢，因为这个杂音实在太大，我听得很费力，然后我相信如果我听得费力的话，各位听众也听得很费力。有关于谢女士这个事情被警察拦下来，没有开灯，有没有开灯，以及这停的速度太慢了，这些事情呢，喂，请问贵姓？
就姓谢。
哎，这个好多了。
好多了，
好多了。
那么这个样子，就是说这个以后呢，他就叫我去考了一个试。
嗯。
那么我就用中文考试，大概5-6分钟就把他大题全部答完了，而且全部答对。他们也很 surprise， 马上把这个驾照又还给我了。
你是
还给我了呢？
等一下，你去考，你去考，
信心更足了。
等一下，你去考，你去考试去哪里考？去。
就是他们叫你指定一个地方去考试。
是 DMV 啊。
不是 DMV、什么个地方，我现在讲不清楚了。
OK， 好，
但是反正是他们这个管辖范围去考试，考个笔试。笔试了以后呢，考了100%通过，他们马上就把驾照又还给我了。那么我又开始可以开车了。
嗯。
然后呢，过一段时间又寄个单子过来，你要出庭，那么我就去出庭了。出庭嘛，我想我没有错，对吧？五点多一点你就，而且我这个下面都写了everywhere is bright 的。然后呢，这个法官，我他说你要到这个去这个就是学习班里去吧。我说哎呀，我就不去学习班了。然后他就这样宣判了。他说那一天，他说太阳落山是4:30。哇，那就是说4点以上警察有这个要拍照。你拍了照以后，就是说避免很多很多，就是说不必要的诉讼嘛，
就是、
你要到法庭啊什么的。
警察在执勤的时候要拍照、是吗？是不是这个意思？
现在奥克兰什么都要采取的，
okay.
我是举双手赞成。
现在
为什么呢？
等一下，我们把这个节省一下时间。你现在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了？你现在这个事情
现在没事，这个件事情过去了。
哦，
那最近呢？因为这个灯的事情，我已经有很大教训了。
嗯，
我就那个非常注意了。
嗯，
最近又有一个灯的事情了，
又没开灯。
我不是没有开灯，我8点的时候呢，我比如说我今天晚上我要出去。
嗯，
我昨天呢，我已经把我的所有灯呢都检查过一遍了。
嗯。
都是好的。
嗯，
那么一个警察过来呢，就问我看驾照和那个就是说个保险的事情、
嗯、
因为你不带驾照的话，现在罚款是244块嘛。
对对对、
如果你没无法提供保险证明的话，是796块嘛。
嗯哼，
我想我说我 everything is okay。
嗯哼，
那个他也谈到的话，我在后面叫你啊，你就马上要 parking 了。过去呢，有人提出这个问题的。如果一个人冒充警察，在深夜叫你 parking， 你就趴在那里。如果他是一个抢劫分子的话，那你就有这条法规的话，就非对对对有些人是非常有安全这个问题的。
嗯哼，
他就是说，他说如果说你不马上停了，我也可以罚你什么1000多块什么的。现在他说今天不谈这个了。 你把驾照给我看，把这个保险的这个东西给我看。
还是原因，还是同一个警察？
不是，肯定不是同一个警察了。
天哪！
那么我就给他看了，你要检查我们只是给你看的，对不对？
嗯。
他看了好久以后呢，什么都对的，他就过来给你罚单，又说我灯的事情了。我非常 surprise， 我说我昨天我刚 check 了这个灯，我说是好的。
嗯，
他说也许你昨天是好的，现在是不好的。那我说是不是下来让我看一看哪一个灯不好，你指给我看。他说 no。
嗯
，no，
我觉得是这样子啊，我这个谢女士，很多事情啊，你跟交通警察是讲不清的，而且我的
就是这个问题，所以说我就觉得美国这个东西呢，也是要
改。我跟你讲，以后你再碰我，当然我希望你以后不会再碰到这种事情。万一你碰到这种事情的话，你不要去跟交通警察争，你又有什么话的话，你就直接到法院去跟到法院去跟法官讲，因为你跟交通警察去争的话，你是吃眼前亏。你没有必要，你客客气气的，他让你签什么就签什么。你签那个东西啊，你签那个东西，他会告诉你，你签这个东西并不是承认犯罪，你知道吗？你收到这个东西，还可以到法院去申诉。到申诉的时候，你再讲，你那个就比较好。而且法官一般来讲啊，在美国的法官一般来愿意听你的故事。是这样子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当然这个汽车灯的事儿，怎么两次都不被你碰上，我也觉得蛮有意思的。你那个车灯是自动开的，是按照天色的光亮？
没有，肯定没有这个装置。如果有这个装置，
okay.
我就不会吃这个亏。我是说了，我是很可惜，这个警察用纳税人的钱，如果这样老是这样来找麻烦的，这个法庭的开庭的次数啊，要标的好高。
对，
那不是在浪费
这些事情？你这些事情发生的都是在同一个地区吗？
反正是这个南湾这个地区吧。
就是不是同一个？我想是不是同一个警察的辖区？
同一个警察的辖区。
Okay.
反正我就碰到这样的事情，我说有时候听到了，这个某某警察给人家怎么样干掉了什么的。我说有时候警察这个执法过度啊，是会招起民愤。
这个事儿执法过度，我知道。这个谢女士，我还是给你那句劝告，不要跟警察，不要吃眼前亏。就
OK，
好
吧，我知道。
好吧，谢谢。
我就是说讨论这个话题，就是说是不是有人也碰到像我这么这警察这个执法过度的这些问题？
好，我们看看其他的听众有没有什么。
好，那就这样，谢谢。
这位听众，请问您贵姓？
姓吴。
吴先生，你好。
你好，石东好，我也算是你的老听众、老观众，从 radio 到 TV， 到 TV 又回到 radio。
对对对。
现在听到你的声音，又感到很亲切。
谢谢。
又打个电话进来跟你聊聊。
谢谢。
是不是同意我的观点？但是的话，我们应该是老朋友了。
的确，没错，一点都没错。
那我就也就讲两个事吧，一个就是戴笠好了。戴笠的话，对戴笠而言的话，他认识老蒋，是因为他出于无奈在上海，在赌场出老千，被杜月明逮，那个杜月笙呢下边逮着了。后来杜月笙介绍给蒋介石的。
为什么杜月笙会把他介绍给蒋介石？杜月笙
因为蒋介石是杜月笙的徒弟。
对，这个我知道，但是我想了解一下，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杜月笙显然如果把这位人物介绍给蒋介石的话，
对，他认为的话，戴玉龙是个人物，所以才介绍给他的。他并不是黄埔的学生，这是一个。然后又三件事情的话，戴笠的一生是很有很值得谈谈的。一个是右仆韩复榘，韩复榘的话，从山东省主席的话，右仆了以后在武汉抢地的。第二件事情的话，就是暗杀王亚樵，就是上海斧头帮的老大，也就是安徽帮的首领。第三件的话就是毒死张亚若。这三件事情是戴笠错的，应该是值得谈谈的。还有一个事情谈谈一江善岛。一江善岛当时的话，国民党政府撤退的时候，撤退在大陆，共产党称为红旗插上一江山岛，实际上是学习一江山岛。因为受到了一江山岛军民的顽强抵抗。最后的话打上去以后是格杀不论，全部都杀光的。正因为这样， 大陈岛的人再全部撤退到台湾去的。好，谢谢。
嗯 ，OK，OK， 谢谢，谢谢吴先生。吴先生，如果没记错的话，也是就是您刚刚自己讲的，是一位老观众、老听众了。那么很高兴能够再一次的听到您的声音。在上一次我们的开放议题之中呢，有位观众、有位听众朋友打电话来谈到中国大陆现在的一些，特别是大城市里面一些老先生，我想。老太太可能比较少一点，就是他们讲的叫碰瓷的事情。什么是碰瓷？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还真的头一次听到这个说法。碰就是碰撞的碰，瓷是瓷器的瓷。我不知道它是取其意，是不是瓷器很精致，很容易一碰就破啊，还是怎么回事？反正这个词，这个碰瓷，这个名词，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基本上就是，有些老人就是故意的被人家装作被人家碰撞，或者自己跌倒之后，如果有人来扶他来帮助他呢，他就一口反咬这个帮助的人呢，是对他不利，或者他要钱要什么样子的其他的补偿。那么这种状况呢？在节目中引起的讨论呢，也引起了很多这个朋友的对于这件事情的不满，认为这个是一个社会风气的每况愈下。这个事呢，我节目完了之后上网找了一下呢，的确是这样子，而且我当时这个听众跟我讲这个词儿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两个字怎么写，我只知道碰可能就是碰撞的碰。那么现在我知道这两个字到底什么意思，而且在这儿弄清楚之后呢，再跟各位听众分享一下碰瓷这个事儿。当然我在那天节目完了之后，我也谈到这个，基本上从很多的听众打电话来对这件事情表示他们的不满，或者表示他们的这种对这种愤慨，我觉得本身的这个事情是件好事情，也表示说这个社会基本上他的良心还是存在的。那么如果是说到有一天真的大家对这个事情都不闻不问啊，都觉得无所谓，或者甚至觉得理所当然，那个时候我们才真的是应该觉得担心，说我们的社会呢基本上他的良心已经不复存在。那么这个是我那天节目这个完了之后呢，我所这个做的一些可以说是 research， 不算研究的研究吧，然后把这个结果向各位朋友分享一下。那么刚才吴先生讲的有关于戴笠方面的事情呢，他讲了很多事情，我几件事情呢都觉得都是非常的正确，有关于这个张亚沃啦、王亚乔啦这些事情。那个时候戴笠当然他是蒋中正先生的第一号人物，当然也是中华民国中国国民党的情治方面的第一号人物。那么蒋中正先生、蒋介石先生，他到台湾去之后呢，退到台湾去之后呢，讲了一句话，很多人都知道，很有名的一句话呢，他就是说这个戴笠，他叫戴雨农，他戴雨农同志不死的话呢，今天我们不会撤退到台湾。从这儿也可以看出来，戴笠他在生前在世的时候，对于共产党的破坏力是有多大，也可以相反的看出来这个共产党对于戴先生是多么的咬牙切齿。另外呢，他戴笠先生对日本人的破坏力也很大。那么他和美国的合作呢，是以这个叫做中美特种技术所为组织，为一个名义来去合作的。那么对美国昨天呢，在梁赫尔女士她的解释之中呢，也提到了她在这个中美特种技术所的合作的过程中呢，对这个提供美国方面的情报有这个不可抹杀的价值，对于这个日本的进攻啊等等。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呢，眼看的秒钟一秒一秒往前走，那么这个电话线呢，今天打电话来的人呢有，但是题目好像并不是十分的集中，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话题。我们再一次的再重复一下我们这儿的电话好吗？好了，就是 925-385-0368， 我们说不定还可以听最后一个电话 925-385-0368。 另外有关于刚才谢女士打电话来这个事情呢，我还没有完全的讲完我的感想，就是还是那句话，你要和交通警察的话，不要跟他争什么东西，你不要吃眼前亏，因为他们随时可以在你的这个罪证上随时可以加上一笔，也可以少上一笔。 那么你要讲话的话呢，你就到法庭去申诉，那个时候呢是一个你申诉的机会，而且那个时候呢经过了一段时间，你刚是在当时在现场的话，很多的话你可能想不到讲，那么到法庭的时候呢，你可能有相当程度的一个思考的时间呢，你可能说话的内容啊，或者你可以请，如果你觉得英文程度不够的话，自己英文程度可以请一个翻译啊，什么都可以，可以增强你的这个陈述的力道。那么那个环境呢，才是比较对你最有利的环境。所以说，对于这个不光是谢女士了，如果其他的朋友如果在公路上和这个交通警察发生了接触，我不一说不一定争执，不要把它变成争执，接触就好。希望谨记的这句话。另外，谢女士刚刚提到的有一点，就是如果是说晚上你开着车或者在一个很不安全的地区你经过，然后后面有警车要你停下来的话呢，你不一定要停车，你不一定要停车。如果你觉得你自身的安全受到威胁的话，你可以继续的走，那么然后同样的就是你慢慢走了一个比较安全的地区，你再停车的话呢，回过头来你再跟警察讲，再跟法官讲这个事情，好吗？这是你自己安全的事情。再接一个电话，请问贵姓？
我还是前面那个姓李，
还是李？
我觉得那个跟交通警察只有一句话，
嗯
，yes 没有 no，
yes,
你不要跟他多讲。我太有经验了，
嗯嗯，
你就永远就他给你的表你就填了，就
对对对，不要发，不要跟他发生冲突，不要跟他斗嘴，没有意思。
对
对对，
永远你吃亏。
对 对, 对，
你到法院你也是吃亏。
对 对, 对，
就这样。
好的，
好，谢谢
谢谢谢谢先生，
谢谢
谢谢，
好，拜拜
拜拜。各位朋友，在今天节目中我们接听您的电话，今天节目中我们接了这个电话，但是话题呢并没有统一，但是每个人都发出了您自己心里想说的话，非常谢谢您的电话。各位朋友，再次的说一声谢谢您收听，我们明天见。